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这里的经济不是普通的经济，这里的经济啊，会长一种像草莓一样的东西，你远远看过去啊，像什么呢？像葡萄一样。那么你真的吃到，你真的从果子，你就知道说，一个是葡萄，一个是经济上长的草莓，这个看得出来。蓟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里的蓟里不是普通的蓟里，这里的蓟里是指有一种的蓟里，它上面会长一种的花，你远远看过去就像无花果树一样。你要近看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不能够叫你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分辨谁是假先知。你只要从他们的果子，一面是指出教训，另一面就指出他们的行为和行径，你就能看得出来说，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叫我们得到帮助，能不能叫我们里面得到满足。那么同时呢，能不能叫我们里面得到宝，这个从他们的果子就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一面指出他们的教训，另一面指出他们的生活里面缺少了一个属灵的世界。外面很像，但是你只要给一点的时间，远看很像，你只要看得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里的假先知，或者说这里的教训，从外面来看都很对。你知道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是你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因为经济上从外面来很像，但是你摘不到葡萄，看上去像葡萄，经济那个花像无花果一样。那么主说经济岂能摘无花果，像是很像，但是不是无花果。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主的话是连着上面的话，这一段的话是主为着要说明什么叫做窄路，什么叫做窄门。一个先知或者一个师傅，如果在他的道和他的生活中，你看没有窄路也没有窄门，你晓得说这个人，你能从果子身上能够分辨出他来。因为如果你光听几篇的道，你不容易听得出来。问题要问说，在这些道的背后，在他的生活里面，你慢慢能看见到底他的身上有没有窄门，有没有窄路。换句话说，是不是在他身上就活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信息。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为着要得着更多的人，那是群众的路线。因为许多人觉得群众是资本，如果要得着群众的话，你一定要往人多的地方才可以。但是那条路进去的人也多，所以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意思就是当你还没有找到那条窄路以前，已经有人就把你往宽的路上走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教训和在这个生活里面，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没有窄路的记号，也没有窄门的记号。这个是需要我们要记住。那什么样的树是长得好树，能够结出好果子来？不只是教训，而且也是我们的行为，这是代表我们的果子，就说这是好果子。那么这个乃是当一个人他的教训和他的生活里面有窄门还窄路的记号的时候，那这棵树是一棵好树。弟兄姊妹，一棵树长大的时候，就代表它满有生命的生命。 等到这个树长出果子来了，就是叫我们那些看不见的很抽象的生命现在慢慢慢慢的能够满出来，满溢出来了，那个就指着果子来说。所以果子特别是指着生命的丰满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果子是圣灵结的果子，所以请我们记得，一定有十字架的记号，那个门一定是窄门，那个路一定是窄路。凡是门徒，凡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要走的路，和所结的果子，在他身上看不见。否则的话，不知不觉在他所讲的道和在他所行的路上，你能看得出来。这条路是宽的路，这条路结果是引到浪费的，生命是完全的浪费。这是为什么很多神的儿女不能够长进，不能够成熟的原因。所以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那条浪费的路上，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里面像狼一样。那个狼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带到灭亡的地步，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浪费的地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论断别人，里面没有论断的理。因为什么时候论断，什么时候我们就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那个不是我们该有的地位。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是一点的鉴别能力都没有，要有，我们要鉴别谁是假先知，要有份鉴别。那么同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走窄路，真的进窄门的话，你知道结果长的树是好树，而且结的果子是好果子，那么自自然然你看见好树跟坏树自然就分开。这里有两种的果子，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你看见就能说这是好树，这是坏树。因为这一般人他们选择了宽广的道路，进了一个宽广的门，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和主耶稣一同上了那个十字架的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窄路引到生命，结果引到那个好的树，结出来好的果子。这是自然的，你知道十字架就把我们分开。第一，十字架叫我们与世界分别，窄路和宽路。然后现在十字架叫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分开，因为肉体都是不能进窄门。我们说过，因为肉体在圣经里面是用一个肥胖的人来形容，是用一个像以基伦那样的肥牛来形容。所以我们知道，你只要看他的走路蹒跚的样子，你只要看他的教训，你知道说这个教训和他的行为，他虽然得罪很多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真的把人引到那条路，宽广的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主要我们走的乃是这条路，所以自然的你看见这里有两种的果实，但是不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些假先知不是没有喊说主啊主啊，你知道主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们，原文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训。许多时候我们也帮助人，许多时候我们也奉主的名赶鬼，许多时候我们也奉主的名传道，我们是说了主啊主啊，但是主怎么说呢？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非常严肃的。难道说我们称呼凡求告主名的，不就都得救吗？不错，是得救。但是主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进天国，要进窄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主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谁能够进去呢？乃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你看又是进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主说来说去就围绕那个窄门和窄路，就是讲的要怎么样进去。你不光刚刚进去，而且走到最后那个路还是窄的，意思就是说不光开始是窄的，一路上都是窄的。那么弟兄姊妹，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也奉主的名传道，我们也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走窄路。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们很可能是走那个宽广道路的，因为主说我根本不称许你们。而且主说只有那些只有那些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光说主啊主啊，你根本不能进去，因为你走了宽广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引到生命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十字架自自然然就做了分别的工作，这个不是这个是主自己做的。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分隔，把世界和我们分开，把属灵的和属魂的分开，把窄路的和宽路的分开了，把光说主啊主啊的话没有错，做的事情也没有错，主问说你走的路对还是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不是问说人有多少，有很多弟兄姊妹为做八道目的，什么方法都用，不错，有没有结果呢？很有结果，但是主说那条路是宽的。主说人真是多，真是多，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说所有说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去呢？主说不一定，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有没有喊主啊主啊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奉主的名赶鬼。你说奉主的名赶鬼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奉主的名传道难道不好吗？当然非常好。连那个法利赛人也进食，也祷告，也施舍，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主在这所要争的点。但是只有那一个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因为这一帮人他们已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他们进去了。但这些人是少而又少的，所以难怪你看今天许多人他们已经忘记了马太五章六章，或者根本不知道有马太五章六章。因为如果他们实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那个人是越来越少，你看见走的人越来越少。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今天你我要传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如果我们要照着马太五章六章生活来生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主特别解释了那个主啊主啊是什么意思。主特别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只要我们能一直说主啊主啊，说主不好当然要好，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称主为主。但是主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主不是问你口里怎么说，如果你称呼主是主，你为什么不让整个你的生活让主来做主呢？所以主今天不是问说你怎么说主啊主啊，主今天问说到底他在我们这能不能做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就抓住了主片面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求告我们喊主名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主说你喊我主啊主啊，为什么不遵，为什么这个主说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我的话呢？为什么不遵我的话行呢？所以弟兄姊妹， 主今天不要光是外面有那个外表，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荆棘上那个草莓一样，像不像葡萄？很像。那个荆棘上的花像不像无花果？很像。但是我们的主不能得着满足。今天我们不可能在神的儿女中制造更多的草莓，或者制造更多像无花果树那个那样的花一样，并不，这是不能叫主得着满足。所以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要让他们说主啊主，他们应该说主啊主啊，因为我们要称主为主。但是不是口号，不是机械式的，不是喊万岁式的，不是。我们的主太认识我们了，我们的主今天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好像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主实在知道我们。所以在这里主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遵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所以我想主现在讲这些话绕来绕去，就是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来做主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没有那么容易。不要说你会说主啊主啊就可以，主说不够的，这些是外表，你里面需要有实际才可以。你要让我在你身上做主，现在你要实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现在你的意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现在你要过隐藏的生活。虽然满了意，但是你的自己应该完全的隐藏在神的面前，那就是马太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说的。我们看见有两般人，一般人说主啊主啊，有那个外表，但是主说另外一般的人，他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要紧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那棵好树，也就是进窄门走小路走窄路的那个。因为这一般人是少数的人，这一般人圣经说他们是忠心的小人，整个教会应该走在路，整个教会正常的情绪应该是忠心的小人。弟兄姊妹，让他们去得着名声，让他们去得着所有的恩宠，所有跟随主，所有做主门徒的，请我们记得主是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跟随主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里原文就是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哪些话？就是前面从主耶稣一开始讲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一直到讲凡听见我这些话去行的。主怎么说呢？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弟兄姊妹，这里的磐石什么叫做这里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什么呢？就是举着遵行，就是凡听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去遵行的。这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换一句话说，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能够经得起各样的考验，他们要得着双倍的福分。因为我们知道在八个福里面最后一个福是双福，而那个最后的一个福我们知道是和辱骂有关系，和逼迫有关系，和捏造各样的毁话有关系。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虽然风吹虽然雨打 虽然雨淋水冲和风吹，那些环境上许多的艰难，他经得起环境的考验。那这样的人要得着双倍的福分，就像约伯所得的是双倍的福分。本来是700头牛，后来说700只羊，后来得的是1400只羊，双倍的福分。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只有遵行马太5章6章7章，遵行神旨意的人，按着这样去行的人，这样的人主说他是有根基的，是能经得起逼迫的，能经得起苦难的，意思就是说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环境苦难，能够考验出，然后这个人能够完全的达到成熟的境界。这里有一座房子是建立起来，不光是建立起来，而且是经得起考验。你怎么用雨淋它，怎么用水冲它，怎么用风吹它，它总不倒塌。可以有地震，可以有台风，它总不倒塌。这里给我们看说，这一个基督徒，这一个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不只是生命的，而且那个建造那个房屋是有根基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走窄路的人最后的那个奇迹，就是像我们主所说的，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原文应该翻成愚拙的人，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等到火来的时候，等到水来的时候，逼迫来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在海峡的另外一岸，或者说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地方，许多神的儿女，当他们经过雨淋水冲风吹，他们有的人为什么能够站住？因为有的人他们的路是窄路，门是窄门，他们的的确确照着主的话在那里做，照着山上的教训在那里实行。所以你看见等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他的房子没有倒塌，他的房子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那就像玉德大楼一样，也许就像我们这几天所看见的那个综合那个菜场一样，那的确是倒塌的很大。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时，主不只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成长，给我们看基督的成熟，最后给我们看基督的成功。基督徒会成功的，什么叫做属灵的成功呢？就是在主面前那个建筑是有根基的，风吹雨淋水冲，结果那个房子总不倒塌，仍旧屹立在那里。这个不光是成长，不光是成熟，那是成功。弟兄姊妹，谁能够得着冠冕？乃是那些忠心在主面前成功的一个人。我们常常怕提起成功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圣经的思想里有成功的思想，但是那是属灵的成功。这些人他们是经过窄门，走过了漫长的窄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苦难的考验，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刚强站住。这一半人乃是在神面前成功的一个，是真正成功的一半人。那这一半人圣经说他们是聪明的人，和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说聪明的童女是完全的一个字。弟兄姊妹，这里房屋倒塌的就是一败涂地的人，这一般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得胜的人，这一般讨打一塌糊涂的人，这一般人圣经说他们是失败的人。但是主怎么形容他呢？就说他们是愚拙的人。那个愚拙的人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说愚拙的童女。 三个是成语，五个是五个是预备，有的预备了有，有的时候有的没有预备。一个是听见这些话就遵行的，让主的话来充满他；有油让主神主的灵来充满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被主的话充满，就是被主的灵充满；被主的灵充满，就应该是被主的话来充满。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请我们记得，那就是聪明的人，也就是聪明的聪明。否则，如果我们走了那个宽广的路，如果我们这个走了那个人多的那条路，请我们记得，我们要变做一个愚拙人。结果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多年主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好像是浪费。结果不光是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保罗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说，谁的工程是经营好？经营谁的是金银宝石，谁的是草木和田？金银宝石那个工程，就是这里所说的工程。弟兄姊妹，还是水是草木和田，就是一经过火就看不见。这个工程一经过水就倒塌。就说这样的人是愚拙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这个光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你就明白那里的聪明和愚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了，这是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特别用的字眼，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原文根本文风没有动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明白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原来是和我们进天国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看见说，不只是两条路，不只是两棵果树。当然，这其中的一个果树是光是说主啊主啊，虽然行了许多的事。那另外一个果树的表现是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最后你看见说，那是两个不同的工程。两个不同的房屋，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房屋是盖在磐石上，什么房屋是盖在沙土呢？主说的很清楚，这个不需要我们再解释。主说，凡听见我这些话，你不要忘记，这些话是做山上的脚印。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凡照做山上的教训的话去行的，这个人将来是有根基的。凡是不照做这些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屋盖在沙土上。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铁定的，主的话是像斩钉截铁一样的，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主就在这个地方就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主的话讲过，主的教训出来，你怎么认识我们的主？你看他结的果子。你看我们主的教训并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弟兄姊妹清楚吗？主在这里以身作则，主在这里以他自己来做榜样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做主啊主啊，我们要在这里传道，我们在这里把主的话分给别人，很清楚。你看见说我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要看他的果子就能够断定他的事。现在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面，他说过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以后，弟兄姊妹，你看他的话，圣灵说，因为他教训他们这个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乃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最中心的。实在说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最中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不像，如果我们做他的学生，他做我们的先生，这一段话在路加福音里面加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学生被先生成全以后，他就要像先生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当他教训了如何不像文士，感谢主，我们的义也应该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马太五章六章和七章。最后圣灵讲到这个第七章末了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出来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现在弟兄姊妹，主就把就借着这一段话，你看圣灵这样的形容，就把我们主所说的话完全的打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结。我想我们关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交通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回过头，真是要感谢主，主的的确确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就恩待我们，就把他话一点一滴的向我们打开。那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欣赏，也不是我们记得，现在就说我们要和他一同生活。当我们听见这些话以后，让我们记得主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生命那门是窄的，这个门要把我们带到生命丰盛的地方。最后那个工程虽然经过雨淋、水冲和风吹，因为我们是顺服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所以我们的工程是有根基的。到了那一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要得主的称许，我们就要看见主自己原来就是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姊妹，整个马太五六七给我们看见一个不像文士的人。当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被他成全以后，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当我们在那失去那个义的时候，我们确实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或是进食，或是祷告，或是施舍，是坐在暗中的。结果暗中的父必然敞开，就要报答我们。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原来主是我们自己的上帝。愿主祝福他们的话，我们听到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信实的，你何等祝福你自己的话。你既然对我们说了这些话，我们说我们要感谢你。你不只给我们零碎的教训、零碎的帮助，你更是给我们一篇完整的教训。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真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反复思想你的话。但愿虽然时间过去，虽然这个整个一连串的这样的交通和谈论过去，但是我们的主无论是在这里听话的，无论是借着录音带听这些教导，听着你自己教训的，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响应你的呼召，能够响应你对我们的邀请，让我们真是起来走这个窄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门和这个路都是窄的，但是却能把我们带到生命丰盛的地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也仰望你，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都愿意讨你的喜欢。我们愿意不光听见这些话，我们也愿意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去行。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不只让我们欣赏，更是叫我们能起来遵守，好让在你的儿女中间真是能够兴起一般神的儿女。他们走的路是窄小，他们的门也走的进的门也是窄的，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一直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一直带到生命，一直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从你那里能接过赏赐来。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做一个进窄门走窄路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